满心的感恩，虽然中秋节已经过去几天，但是你我们的心都连在一块儿，特别在新冠疫情的大背景下面，许多时候我们亲人无法见面，我们好友无法相聚，但是当我们举头望明月的时候，我们的心里会充满了思念，所以很愿意借着离中秋节才过没有几天这样的一个节日，这样的一个周末，我们共同透过网络再次在明月的当中我们来相聚，我们来聊一聊什么样能够真正让我们的心敞开，怎么样能够让我们人真正绽放笑容，什么是真正的大团圆。我想这就是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要用的一个主题，叫做真正欢喜大团圆。真正欢喜大团圆，这是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要来共同思想的这样一个题目。我想在我们要开始这样的聊天，我们要在这样的交流交谈的时候，让我们共同的把心打开，让天向我们敞开，我们来共同向这位创造太阳月亮、创造我们每一位生命的大能的主宰，我们的真神上帝，献上我们最诚挚的、最真诚的祷告。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伟大创造、奇妙又得胜的我们的天父，并成为我们的中保，来拯救我们，让我们可以回到大能上帝身边的救主耶稣基督，同时又带领我们能够进入真理，在我们心里面来感动、带领、引导我们的圣灵保惠师，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我们再次来向你敬拜。愿亲爱的天父向我们敞开你的心意，向我们倾倒你的祝福，在线上每一位，无论是身处美洲，无论是身处亚洲，无论是身处欧洲或者任何世界的角落，主啊，因为你让明月照遍整个地球，主啊，同样你的话成为我们心中的力量，你的话要贯穿在整个宇宙当中，因为你曾用这话创造了宇宙。主，今天你用这话再次点燃我们心头的明灯，让我们行走有力量，行路有亮光。主耶稣，求你施恩祝福我们每一位，特别也保守我们今天透过网络来进行这样的一场聚会和交通。愿主耶稣在我们当中设立你的宝座，使我们众人共同注目、聚焦、仰望在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叫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救主用你的信实，用你的满满的恩典临到我们每一位，特别为线上许多位的福音朋友，我们线上最真诚的祈祷，主耶稣，让我们你的儿女们所得着的一切的丰盛和好处，他们没有一样是漏掉的。当他们因着信心接待耶稣成为他们的救主，他们就能够真正得享心灵的大欢喜，与神有真正灵里的大团圆。谢谢主耶稣基督，谢谢今天你这样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共同在明月下面能够来思想神宝贵的话语。主，你的能力、恩典、祝福都与我们同在，听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非常的高兴透过天道福音中心和隐藏的玛拿这样联合的平台， 我们今天能够共同的相聚在线上，我们今天要来共同的思想，怎么样我们人生能够真正欢喜，有大团圆。我们都人生有这样的期盼，特别在中秋的时节，团圆成为中秋的标志，团圆成为真正中秋的核心。当然团圆也是让人最欢喜的，好像1000多年前这位唐朝的诗人，他写下8月15夜，他说万里无云尽神州，最团圆夜是中秋。那个时候1000多年前空气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污染，能见度非常的高，所以他说当这个圆月出来好像一面明镜一样，照遍整个的九州，照遍整个的中华大地。而那个时候当人能够举家团圆的时候，正是8月15中秋夜。在这个诗里面你看见他能够透出这种的欢喜，透出这种的期待。所以中秋常常成为一个标志，成为一个象征，它是圆满的象征。其实圆满不但是只是在中秋夜，圆满贯穿着你我整个人生的追求，或者说也成为我们的理念，我们的理想，我们的目标。当我们说十全十美，代表着圆满，无论是你的事业，无论是你的婚姻，无论是你的家庭，或者是你整个的人生，都盼望能够圆满。当然我们也很注重所谓的结局。我们说一般如果你看一个电影，或者是你看一个电视，常常所谓到了大结局的时候，通常就是所谓的大圆满。坏人被惩治，好人得好报，那么或者是夫妻分离的，或者是有各种张力的，那么最后结局的时候常常是皆大欢喜，所谓结局完满。这个常常成为很多时候对我们心灵的一种慰藉。圆满我们也知道，当我们说和睦，当我们说欢乐的时候，通常是因为圆满能够带来我们。如果一个家是破碎的，如果婚姻是不全的，如果人生遭遇很多坎坷，我们大概没有办法欢乐，我们也感觉不到和睦。花好月圆常常用来形容一个美满的婚姻。当两个人步上红毯的时候，我们常常认为这是花好月圆，这是真正的一个最圆满的结局。所以圆满常常对我们华人来讲，透过这个中秋月，因为我们一般认为是最圆的，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也折射出我们人生的理想，我们人生的追求。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你发现谈到特别是描写中秋夜的更多的诗词，无论是唐朝的，无论是宋朝的，或者是这些的名家大家，他们所写的诗词我们更熟悉的多半是描述中秋夜的不圆满。比如说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个苏轼苏东坡，他那个著名的《水调歌头》就是要描述中秋夜。他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这是他的盼望，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婵娟就是古人用来形容这个明月，这个月亮。他说巴不得人能够长长久久的，随时随地的能够共同的 看着这个明月，能够期盼有团圆，但是他也知道这是古难全。那么这首诗它是写在1000多年前，那个时候其实他最盼望的与谁能够共婵娟呢？是与他的弟弟叔哲。我们知道这个叔家一门三杰，他的爸爸叔循，然后呢两个儿子，老大叫做叔氏，也就是苏东坡，老二呢叫做叔哲。那么这一门三杰都是当时代的大文人，但是苏轼跟苏辙这两兄弟感情又特别好。虽然如此，两个人在文学上甚至在仕途上都有不小的成就，但是却是相爱相亲的兄弟手足经常的分离。所以当1076年，也就是将近1000年前，这两兄弟没有办法团聚的时候，这个当哥哥的就写下了这首来思念，表达他对弟弟的思念之情。巴不得他跟弟弟能够共同在明月下面相聚。那么过了一年，他的愿望就实现了。到了1077年呢，两兄弟就在中秋夜还真团圆了。但是就在这个应该高兴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苏东坡他又写下了另外一首，可能没有前面那首那么出名，标题叫做《中秋夜》。他说：暮云收尽意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那天天气也不错，云开月出，这个一轮明月好像一个大的玉盘一样。但是他说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虽然那时候他说亲爱的弟弟就在他的身边，但是他感觉好像那个夜太短了，这个夜一眨眼就过了，明年不知道兄弟还能不能团聚，明年是不是还能够共同的来赏月，看上去大概率好像不太可能。我想这种的心情，其实为什么苏轼、苏东坡，或者是许多的文人，包括李白、杜甫，他们都写过很多关于月亮的、中秋的这些的诗词，但是多多少少总透出那种的悲凉。而在你我这些的读者心中，历史历代以来引起很强烈的共鸣，因为我们实在觉得中秋盼团圆，即使团了圆好像总不圆满，因为月有阴晴圆缺。我想今年当我们在新冠的大背景下面，多少家庭，多少亲朋好友没有办法像过往一样能够共同的在月下团聚团圆。不但是新冠病毒的泛滥，一个接一个这种的变种的出现，好像没完没了，把我们的生活秩序都打乱了。许多人被隔离在家中，许多的聚会没有办法进行，许多的团聚没有办法实现。而且不但这样，当我们看见许多的时事的动荡不安，许多的张力，无论是大家在电视里看到的前一阵子这个阿富汗在飞机场所产生的那种的混乱，或者是最近大家在这个美国跟墨西哥边界再次又看见许多的难民被飞机送回去的时候，他们再次在飞机场这样的奔跑，许多的家人离散，而且整个世界你发现在许多的动荡当中，在许多的张力当中，天灾人祸不断。刚刚几个小时以前， 在台湾的花莲又发生了相当规模的地震，可能很多人还没有从媒体上接受到这个消息。那么就在上个礼拜，在我们加州忽然间地也震动啊，这个地震的中心呢就离我现在住的地方差不多只有1公里，所以虽然只有4点几级的地震，但是再次也让这里的人都震动。很快我看见许多人都跑出家门。我想其实无论是这些地震也好，大水也好，大火也好，或者各种的动荡不安，其实让人不但心情郁闷，而且让人常常感觉迷茫。灾难何时是尽头？人类何时能够真正所谓有岁月静好的时候呢？不但如此，隔离当中其实许多人一方面好像似乎不需要走进一个群体，但是另外一方面却感觉人际的张力还是满满的。为着不同的政治理念，为着不同的意识形态，为着不同的所谓政党等等，你发现这种张力充满，无论是美国，或者是现在正在选举的德国，或者是刚刚选完了这个国民党的台湾，其实你发现无论在哪里，哪怕就是选一个政党的主席，都会出现很多的张力，而且这种张力大到可能你对于时局的判断，小到你在家庭在一个屋檐下，可能就跟你当初海誓山盟的那个配偶，在这种的张力当中，然后更多的人是感觉对前景的一片茫然。我想现在无论是华尔街的那些精算师，那些对股票来分析的这些的大师，其实都一样。远在太平洋那边的亚洲，在中国，大家也都知道一个一个暴雷，恒大也不再很久的老大，万达也不再是万事通达，看见许多的这些的所谓曾经的大公司、大企业、龙头老大，结果纷纷的倒闭的倒闭，好像最近这个海航、海南航空，曾经在美国也相当风光了一阵子，因为从海航的飞机可以直航到我们在美国的西岸许多城市。但是如今突然间这个公司分崩离析，突然间从董事长到 CEO 都被抓了，股权一下子归零。我想其实对许多人来讲，当你纵观整个世界，你就发现哪里去找真正的圆满呢？所以这种的苦成为整个人生里面你追求圆满，你盼望圆满，但是你发现好像没有办法圆满。所谓生老病死，一方面我们常常看见我们所爱的，好像我今天上午刚刚在线上参加了我的一个认识了20多年的好朋友的这个追思会，过世了。那么其实在同一个时间，也是礼拜六的中午11点，那么但是因为是在中国，所以呢我就是昨天晚上就上线参加了。那么我的一位亲人同样也过世了。我想我们的身边不断的发生着生老病死，包括我们自己，我们看见当中秋一次一次的度过，我们的岁月就不断的来加增，我们的日子最多大概也就3万多天，如果换算成月份只有90个 将近100个月份。其实如果再换算成年份，那么大概很难超过100。所以你发现你从日到几万，你觉得好像很大，到了月你就知道不大，因为才最多也就是上千个月份。那么到了年呢，就更少，大概要能够百年的不太多，不太容易。不但这样，而且我们发现我们的人生，其实我们华人常常用甜酸苦辣来形容。那么酸甜苦辣，甜酸苦辣，大概除了其中那个甜，一般我们认为是比较正面的，大概酸苦辣都比较是负面的。当然如果里面有四川来的朋友，可能你会觉得辣也是正面。但总而言之，好像我们用这些来描述我们的人生，意思就是人生不如意的大概十之八九，大概有四分之三或者更多是不圆满，悲欢离合，这也是我们来描述我们的人生。好像最近我们知道这个华为的财务长跟家人团聚了，刚刚坐了飞机回到中国，但是呢这个海航的董事长，海航的执行长，那么又被抓了，当然就跟家人分离了。所以你看到一会儿有和，一会儿有离，好像所谓看他起高楼，然后呢看他楼塌了。那么最近我发现刚刚看到这个所谓全球的首富这个马斯克跟他的女朋友这个哇秀了很多恩爱啊，撒了很多狗粮啊，忽然间说离也就离了。那么其实他们的孩子还非常的幼小。这些当你我看我们周围的世界，我们发现好像我们就充满在这样的不圆满当中。所以今天我特别想跟各位用上帝的话语，我们共同的来看一看怎么样能够真正找到人生的大团圆，人生的大圆满。在罗马书第五章那里有这些的经文，所以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与上帝和好，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立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落空，因为上帝的爱已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在特定的时刻为不敬虔之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得救，免受上帝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尚且借着上帝儿子的死得以与上帝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上帝和好，也就借着他以上帝为乐。哇，我想短短的这11节经文太过宝贵，太过重要，那里把整个我们人生的现状讲出来，那里用我们的软弱，那里用我们的不敬虔，那里用我们本来是罪人来界定我们这样一个多苦多难的人生。但是 同时呢，你又告诉我们，能够欢欢喜喜，能够圆圆满满，能够有快乐，能够得救，是因为什么？都是因为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死，来拯救我们，来显明出上帝的爱，来带领我们人生能够一步一步从亏缺，从不圆满进入到真正的大圆满里面。我想所以这段的圣经特别对基督徒，我们每一位都可以感同身受，因为我们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那么对今天线上每一位亲爱的好朋友，你还不是基督徒的，我们正要用上帝的话来对你说，你的人生可以有真正欢喜的大团圆。所以这段经文刚刚我们几次读到那个欢欢喜喜，而且特别提到在患难里面，在今天所谓的天灾人祸当中仍然能够有欢欢喜喜，你不觉得这是很稀奇的事情吗？因为照世界上的想法，如果在患难里面是不可能欢欢喜喜，但是这里却告诉我们说，就是在患难里面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些患难对我们会带来怎样的一个属天上的永恒里面的价值，而且最主要的是因为上帝的爱在我们心里面。我相信许多人都同意，爱是对患难一个最好的良药。比如说一个妈妈要生小孩，我们都知道这其实对妈妈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痛苦。有人说生产之痛大概是人生难以想象难以经历的最大的痛，但是你看见对那个妈妈来讲，她怀着何等喜悦的心情在等待她孩子的诞生。为什么？因为她对这个生命，对她的孩子，对她的骨肉充满了那种难以言表的爱。所以对她来说，那个生产之痛好像很快就淡忘了，很快就不记得了。今天我们在患难里面，当我们没有爱的时候，当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当我们不认识上帝的恩典和他的荣耀的时候，说实在我们真的走不出我们的患难。所以这段圣经你发现这里有一个关键，这个词在刚刚的圣经里面反复的出现，就是和好，英文叫做 reconciliation。 所以这节经文这个第五章一上来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所以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与上帝和好。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关键，为什么我们的人生追求圆满但是总是达不到呢？为什么我们心里总觉得，无论是你得了学位，无论是你得了官位，无论是你抱的家人，无论是你进入所谓的这个你期待的婚姻，你找到了白马王子，找到了白雪公主，但是很快的好像你总觉得里面没有满足呢？你有没有发现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的一种体会？难怪英国这位伟大的哲学家，也是一位文学家萧伯纳，他说人生好像一个钟摆一样，在两头摆荡，都造成你的痛苦。一头叫做你想要的你没得到，另外一头叫做你想要的你得到了。这个话听上去有点奇怪哈，我们都觉得你想要的得不到那个是很大的痛苦，但是对这样一位功成名就的萧伯纳来讲，他说 No， 不对，人生还有一种痛苦，好像钟摆一样，你摆到那头你以为你得到了，但是很快你里面没有满足，你还是觉得空荡荡的。 然后你的钟摆又摆回去。这是许多人人生里面的经历，好像被形容为像围城一样。这是中国的文学大家叫做钱钟书钱先生他说的，人生很像一座城，城外的都想要冲进去，但是里面的却想要冲出来。这种对圆满的追寻，但是却又不觉得圆满，永远达不到真正圆满的境界，关键在哪里呢？是因为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没有与上帝和好。所以你发现这个真正的一个 key， 一个关键在哪里？如果你不认识真神上帝，如果你跟他毫无关系，如果你跟他处于敌对的关系，请注意刚刚的经文提醒我们，其实不是我们与神没有关系，每个人都与上帝有关，但是你不认识他的时候，这个关系叫做仇敌的关系，是敌对的关系。那么这种敌对你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因为你心中没有神，所以你很自然的你把自己放到这个地位，或者你把你心目当中的偶像，可能是你觉得很高的权力官位，或者是很多的金钱，或者是所谓的一大堆的美女等等，如果你把这些放到了本来上帝应该在的那个地位，这个叫做关系的混乱。那么这种的混乱呢，就必定产生你在无穷无尽的所谓欲壑难填的追求当中，你永无止境的不会觉得有真正的圆满，不会觉得有真正的平安，不会觉得有真正的欢喜。所以这里很重要，说我们要借着主耶稣基督，就是让基督耶稣在我们心里面，因为他是那个桥梁，他是那条唯一的道路，他是那个通往真理，其实他本身就是真理的彰显。那么他是那个永恒的生命，那么你让基督放在你心中的地位的时候，你发现一切的关系都理顺了，包括对你自己，包括对别人，包括对物质，包括对大自然，包括对你整个人生所谓的三观，你的价值观，你的人生观，你的世界观，都通通做了一个大调整。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欢喜的根源在哪里，就是刚刚经文告诉我们，第一，我们用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心中的那位主宰，而这样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就从过去仇敌转变为他跟我们那个生命的关系，他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是他的儿女，这种最深的爱的关系。而且我们接着就发现上帝的恩典是源源不断，那里说我们因着信，我们不但被称义，而且我们站在了这个恩典当中，然后你不断的经历，你不断的那个心里面那个欢喜好像波涛一样，一浪接一浪，因为你有了真正的盼望。这里说这个盼望就是盼望上帝的 glory， 上帝的荣耀，盼望你在上帝国度里面你所当得的，你会得到的，上帝要给你的名分职分。这一切太奇妙了，都是透过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所达成的，所得到的。所以我就想到，通常我们年少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有我的理想啊。我们在课本上面，在课堂里面，那么老师也常常会问我们啊，从小要立志向啊，从小要有理想啊，那么你的理想是什么呢？当我们在年少童年少年的时候， 我们也许想到理想，大概是有一天可以当飞行员，有一天可以当科学家，有一天可以这个好像很宏大的理想。但是结果你发现，随着岁月的流逝，从我的理想到理想的我，中间好像有很大的差别。通常我的理想都是高大上，但是理想的我常常是躺平，常常是葛优瘫，常常是好像提不起劲。好像这里说的 I know I'm wasting my life， 我知道我在浪费我的生命， But I just don't want to stop， 但是我就不想结束，因为我别无其他办法，我不想躺平啊，但是不晓得为什么，好像我就不得不躺平啊。我想如果你没有上帝，你发现今天多少曾经胸怀大志的，可能现在已经锒铛入狱。我相信无论是海航的陈峰，无论是他们的执行长谭向东，或者是那个在法国突然间就过世的那个王健，这些曾经都是海航这个巨头的高官，他们曾经都有过他们的理想、豪情和壮志，但是为什么常常突然间变成这样的一个人生？我的理想和理想的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呢？我想这就是这段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与上帝为仇敌的时候，什么意思？我们不但是否认有神，而且我们好像对他充满敌意。这很奇怪啊！这个我遇到过不少这样的，这个在过去传福音的过程里面，包括许多我的中学的、我的大学的、我的这个无论在中国或者在德国留学的这些的同学，我们都是好朋友。当我跟他们分享福音的时候，你发现你谈什么都可以，但是一谈到上帝，突然间我就感觉好像他们心里会有那种的怒火升起来，他们常常出言不逊，咒骂上帝。我想很多时候很多人，他们一方面说我们是无神论的，不认识神，但是同时另外一方面，他们好像又止不住的那种充满了，特别是对基督那种的仇恨敌意啊，这个实在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很奇怪的事情。那么不但是对上帝，而且对我们自己呢？就是你真的了解自己吗？你发现可能你常常是戴着面具。我看到在知乎啊，在中国这个很有名的网站叫知乎，那么你可以提很多问题，那么知乎里面呢有很多朋友就想办法来回答你的问题。那么有一个问题很有意思，他说为什么许多男人当开车回到家门口的时候，都喜欢坐在车上不马上回家？而这个问题竟然是很多人心里面都在点头啊。很多做丈夫的、做父亲的，男的居多，从公司下班了，开着车回家，看着楼上的灯光，手里拿着开门的钥匙，但是迟迟不下车，就坐在车上，有的可能就点上一根烟。为什么？结果你发现知乎上面许多的回答，怎么回答的？说我只有坐在车上那一刻，我让自己静一会儿，我觉得这个身体是属于我的。因为刚刚在公司里，我觉得对老板、对领导、对 manager， 我不得不挤出很多的假笑，我很累。但是我知道，当我走下车，当我进入我似乎熟悉的家，我还得戴着面具，因为我听见的常常是妻子的抱怨， 他感觉我没有用，感觉我很失败，感觉我不能够像邻居这样的赚更多的钱。很多时候我的面对孩子一大堆的拷问，无论是他们的作业，无论是他们所发的问题，无论是他们对我的许多的要求，所以大部分的回答说，只有在到了家门口，坐在车上那一小会儿，那短短的那几分钟，他才感觉那是一个真实的自己，否则他感觉永远都戴着面具。我想这是许多人心里面共同的感觉，就是他跟自己他都过不去，他对自己都觉得，我到底是谁？我干嘛要活着？我的人生干嘛要这么累？我干嘛要套上很多的面具？我想这种的情形好像不但是对自己，当然对人你就发现好像更多的是那种的排斥，甚至于仇恨。最近北京的这个环球影城啊，才开张不久，那么那里最受欢迎的一个人物就叫做威震天啊，这是一个动漫的人物。当然呢，现在这些主题公园常常就是这个用人来假扮啊，穿戴起这些的这个动漫的服装。那么这个动漫很受欢迎啊，很多人到环球影城都是为了一睹这个威震天的这个哇这个真容。那没想到有两个女士就这个排队排着排着，这个就吵起来，吵起来呢，这个旁边人一看劝不住，那威震天正好在场，那威震天说，我来试试看，那很多人都是冲我来的，那么应该给我面子啊。结果呢，威震天就想办法要劝解，哪里想到呢，这两个女士呢，这个没用啊，你威震天来了也没用。这两个人还是他说，你们就拉一下手嘛，你们就看在我面子上嘛，这不行啊。两个人就这个吵起来，这个而且是这个互相简直是连见一面都不愿意。那么大家知道前不久啊，这个学姐啊去查寝室啊，在某一个大学里面，那么带着一帮啊这个他们学生会啊去查房。结果呢，这个口气啊，这态度啊，这个哇，这简直是让人吓一跳啊，这真的有点像现实版的威震天一样，女版威震天。当然后来这个视频被拍下来，哇，结果这学姐也遭到网暴啊，那现在听说很郁闷，上学也不去上。我想很多时候我们不但是跟自己没有办法和解和好，跟人没有办法和解和好，我们跟大自然我们更是没有办法和好。我想现在地球真的好可怜啊，哇，无论是这个气候的这个变迁破坏，各种的资源的被掠夺，遍地的无论是海洋也好，陆地也好，无论是这些的污染或者是很多的废弃物，这是你我所共同居住的家园，我们没有办法跟他和好。那么对物质，当然我们很多时候这种好像你就发现总觉得还少一样。很多女士们说总觉得衣柜里还少一件衣服，鞋柜里还少一双鞋。那么对男生来说呢，大概也总觉得还少一根领带，还少一套衬衣。那么或者是电脑的，或者是你玩各种，还少一个游戏，还少一样，或者是你觉得银行还少一笔存款。我们好像对物的那种贪婪啊，这个十年前啊，这个咱们广东的南方都市报就对小学刚开学嘛，也是9月份就有一个采访啊，采访到一个一年级的小学生啊，很有意思。那么记者说，你长大了要干嘛？他说，我要做官。哇，记者很好奇，你要做什么官？我要当贪官。哇，你当贪官为什么？他说，因为贪官有更多的东西啊，他们可以有很多东西啊。 其实这个童言无忌好，后来大家这个一时传为笑谈，但是从另外角度，我们每一位常常你发现有点像这个小女孩一样，我们只是没有像她那么直白的说出来，我们也同样想要更多的东西，无论是金钱，无论是楼房，无论是汽车，无论是所谓我们认为的身外之物，你总希望多了还要再多。所以这段经文第一描述我们的人生，刚刚用三个词，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软弱，其实这是中文，英文翻得更彻底，叫做 powerless， 这是我们一点力气都没有，我们被这些东西缠绕，弄到我们精疲力尽。第二呢，就是我们不敬虔，不敬虔什么意思呢？英文叫做 ungodly， 就是我们根本不像神。圣经告诉我们，原初上帝创造我们，带着他的形象和样式，结果呢，我们完全不像他，跟他毫无关系。那么第三个呢，叫做罪人 ，the sinner。我想这个词呢，很多人听了觉得刺耳，但是却是我们真实的情形，就是我们与他为仇敌，我们就活在自我中心当中。所以这段经文最重要的要提醒我们，我们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相信接受基督。基督这个词其实就是叫做弥赛亚，或者叫做拯救者。因为我们没救了，我们的现状也好，整个大自然，整个现在人类的状况，我们都知道好像没得救。当我们相信基督这位弥赛亚的时候，那里说我们就被上帝称为是义的，这个叫做因信称义。这个义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免去了我们的罪，上帝看我们是他的孩子，是好的。我想这件事情是很奇妙的，你说怎么可能呢？上帝这不是不公平吗？没有上帝很公平，因为上帝让基督站在我们罪人的地位替我们死了。这就是刚刚我们念的经文，你反复听见这个词叫做死，为一人死，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的，但是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你就显出上帝是何等的公义，他不会以有罪为无罪，他让基督为我们死，所以我们信了基督，好像我们披上了基督的这一件义袍，我们被上帝称为是免罪的。这个接下来就叫做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与神和好什么意思？就是恢复那个关系，那个关系太重要了，那个关系叫做父亲跟儿女的关系。换句话说，我们就得了这个儿女的名分，这件事太重要了。我想许多有房产的你都知道，父母的产业谁有第一优先的继承呢？一定是他的儿女。所以上帝称我们为儿女，这件事情是太宝贵了，是人无法想象，我们这样卑微渺小的人竟然可以承受上帝给我们这个儿女的名分，得到他的荣耀，他的产业。为这件事你可能不欢喜吗？你可能没有盼望吗？所以那你说就欢欢喜喜的盼望上帝的荣耀。这个整个的过程叫做得救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是一下子就发生。当你打开心接受耶稣的时候，这件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而事实上刚刚我们念的经文帮助我们了解人生怎么真正走向欢喜大团圆。第一节说我们因信称义与上帝和好，第二节说我们因着相信确信，我们就站在上帝给我们满满的恩典当中。 然后第三节说，即使是在患难里面，各种的挑战里面，我们能够欢欢喜喜的来应战，来迎战。而且第四节告诉我们说，那里有个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这个词其实是中文翻的不太准，这个词如果你看英文叫做 character， 这是在患难和忍耐里面，上帝在塑造你的品格，塑造你的性格。这个性格，这个品格是将来在永恒里面要被上帝来使用的。如果没有永生，你说塑造又怎么样呢？反正人也就活三万多天，也就活一百年，那么我该怎样就怎样，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错了，如果没有上帝，确实你大概也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是你有了永恒，你就发现今生很重要，上帝在预备你，上帝在塑造你，为他的永恒来效力。你要像一个儿女的样式。所以接下来整个经文告诉我们，而且在挑战里面，在患难里面，你不必害怕，因为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你的心里是有力量的，你能够出死入生，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出死入生了。然后第十节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有新生的样式，我们知道了自己的位分。所以十一节，我们可以来向仇敌夸胜，我们能够以上帝为乐，这是中文的翻译，以神为乐。其实原文这个词就是指到我们能够战胜，得胜各样的挑战，在主里面来夸胜。你们有没有发现，这是人生在往高处走，这是人生真正从亏缺，从不圆满进入到人生的真正的圆满。你要不要尝试一下？今天多少人在课堂里面，在书本里面，包括在许多的心灵鸡汤里面，在许多的讲座里面，想要去寻找人生的出路，人生的方向，但是唯独没有从圣经里面去看，用人的办法，好像一个人抓着自己的头发，你永远没有办法把自己从地上提起哪怕半寸。但是当你进入基督里面，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发现上帝那个大手伸出来，让你能够行到高处，让你能够如鹰展翅上腾，让你能够真正看见他要你能够看见的，得着他给你的能力和智慧，人生能够真正进入欢喜大团圆。这是一件何等了不起的事情，这是一件何等美好的事情。你要吗？就是现在。30年前，当我在德国柏林，在那里相当著名的一个大学读我的材料科学的，这个我已经进入到博士的课程，正在沾沾自喜，好像寻找自己人生的道路。我觉得都还蛮顺利的，我顺利的出了国，我顺利的进行我的学业，在那里我似乎觉得人际关系处理的也都不错，而且我也还有相当多的机会可以赚钱就是在常常周末的时候，我去到当地生意最好的那一家中餐馆，我在那里成为一个 waiter 做 waiter， 在尤其这种大餐馆其实收入还相当不错，我除了有固定的工资，那么还有很多的小费。那个时候好像哇，觉得这个赚钱也很容易，但是呢我心里没有满足，因为我看一看老板，我觉得什么时候我可以跟他换一个位置，我来当老板，因为我发现他赚很多钱啊。这家酒楼开在柏林最繁华的大街上面，每天顾客盈门，我发现他赚了很多钱。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观察到，他没有快乐，他没有欢喜，他跟他的太太 那个老板娘，两个人好像永远有吵不完的架。他脸上永远没有绽放出笑容。我有一天就忍不住了，我说老板，这个我知道你别人可以瞒啊，税务局你都可以瞒啊，但是你瞒不过我。我知道你赚多少钱啊，这个为什么你什么时候会有开心高兴的时候？他说小张啊，不瞒你讲，我其实也有高兴的时候。我说什么时候？他说就是关了门数钱的时候。啊，我说那数钱的时候高兴。那对啊，那个这个数一数一天赚了这么多钱啊，我跟我太太那个时候真的也不吵架了，这个相视而笑啊，非常满足。我说那么数多久？他说通常不会超过十分钟，因为我们大字点一下很快，怕小偷啊，怕强盗啊，所以很快数完了，锁到保险柜里面去。大概也就十分钟嘛。哎，我说那这个一算你划不来啊，你一天24小时，结果你这个高兴的时候不到十分钟，最多十分钟。他说就这样啦，哎呀，每个人都这么过嘛。他说我已经比很多人都高兴了，我起码还有十分钟可以偷笑啊，别人可能这个都一天都愁眉苦脸了。我说这倒也是啊。但是虽然如此，我心里还是羡慕。哎，我说哪天我跟他换个位。没想到有一天我去到餐馆，突然间得知一个消息，他们家出了大事。出了什么事？就是他们过去赚了很多钱，而且很多钱换成金条，因为在欧洲许多华人没有安全感，不敢放银行，放银行等于告诉税务局要抽税。那么怎么办呢？就换成金条啊，咱们华人都觉得这个金子保值啊，所以每次只要通货膨胀、经济动荡，哇，我们华人的这大爷大妈就通通去这个抢金条去了哈。那么金价马上就飞涨。那么他收了很多金条，放哪里呢？两夫妻商量半天，这个放在眼皮底下比较安全。眼皮底下哪里？就是餐馆，因为他们一天大部分时间就在餐馆，起早贪黑。那么餐馆放哪里呢？被他们想到一个地方，就是他们餐馆里面种了一盆盆很大的那个绿色的植物。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两夫妻把一棵这个种了好好的那个树啊，从盆里面拔出来，底下铺了金条，再种回去，那个很大的花盆，放在地上的那个大花盆。他们那个餐馆里面有好多盆呢，十多盆呢，摆满了整个靠墙周围都是放的那个。结果呢，花了很多的力气啊，好多盆里面埋了那个金条下去。哪里想到人就这么脆弱，人就这么健忘。多年过去了，他们自己都忘了。那么看着叶子渐渐发黄，这个树渐渐枯萎，有一天的老板娘说，看看好像生意也不多，下午的时候找了一些工人来说帮忙一下，把那个树啊全部扔掉啊，因为这个在德国很便宜，你买的时候他们连盆都送你啊。那么这些都通通扔到外面一个大铁箱，那个大的这个装垃圾的那个箱子里面，重新换一批。结果呢，那些人还不高兴啊，哇，这么重的东西啊，几个人搬才搬得动。那么就一盆盆扔掉，他先生呢又去买了一卡车回来，全部重新装潢一新。哪里晓得过不多久，两个人就在数钱的时候，突然间两个人同时想起来，哎呀，糟糕啊，这我们这么多金条都扔了，一算时间已经扔了一个多星期。赶紧啊，两个人一宿没睡啊，第二天急不可待打电话给柏林的那个垃圾公司啊，哎呀，不得了啊，我们很多金条都扔掉了，因为刚刚这个垃圾全部车走了运走。德国人从来没遇到这种事，说你们华人竟然把金条会放花盆里，从来没听过。那么帮忙吧，最后呢等了三天，好像热锅上的蚂蚁，最后等来一个电话， Sorry， 很抱歉，这个垃圾已经运到德国中部一个大的一个垃圾场，我们根本没办法找了，你们这几盆花到哪里去找啊，抱歉了，无能为力。 但是最惨的，就过了一个多月，这个老板娘就从她家的窗口就跳下去，跳楼自杀。结果那天呢，进到那个餐馆，出了大事。他们家老板娘走了，其实年龄还不大，留下两个还在读书的孩子。我记得最后老板给我讲了一句话，小张啊，都是钱害的，都是钱害的。这一幕好像在我眼前上演，又在我眼前落下帷幕，因为很快这个老板就把这个餐馆卖了，带着孩子走了，我也离开了那个餐馆，不再在那里做 waiter。但是对我的人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忽然间想到，耶稣不是老早提醒我们吗？人若赚的全世界，但是赔上了你的生命，其实这个生命，圣经的原来的词就是灵魂，赔上了你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灵魂呢？亲爱的好朋友，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团圆，是因为我们里面的灵跟上帝断了关系，没有关系，甚至是仇敌的关系。今天上帝要对你说，来吧，你是我所造的，你是我所爱的，我要救你，我要带你进入人生真正欢喜大团圆。你需要跟上帝团圆，你心里有了上帝，你才会处理跟你自己的关系，跟人的关系，跟物的关系，跟自然的关系。如果没有上帝在我们里面做一个基石，我们的人生是一个动荡的人生，是一个漂泊的人生，是一个永远不会有真正欢喜的人生。你愿意吗？与上帝和好吧，让他成为你里面的喜乐，成为你里面的力量，成为你里面的祝福。我们同心要来做一个祷告。我这时候特别要为线上的每一位好朋友来祷告。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我说一句，你就在这里跟着我做一个祷告。我相信当我们期盼中秋团圆的时候，最重要的，我们要跟上帝团圆啊。我们跟他不能够再是仇敌的关系。你的人生，上帝定义要来赐福给你。你今天来到线上，并不是偶然的事情。无论你现在身处哪里，上帝对你说，你是他所爱的，他的爱要浇灌在你心里，他要赐你信心，让你能够成为他所爱的。他看你今天透过了耶稣基督，他称你为义的，他免去了你所有的罪，你要在他里面得到真正的永生，真正的永恒，你要承受他给你那无穷无尽属天各样的福分和荣耀。你愿意吗？请你跟我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的救主耶稣基督，我来到你的面前，我向你承认，我过去是软弱无力的，我是与神为敌的，我是一个罪人。但是谢谢你，亲爱的主耶稣，你爱我到这样深的程度，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承担罪的要求，承担了罪的代价，就是死亡。你竟然为我这样的罪人死，因着你的宝血涂抹了我的罪。所以上帝看我今天是一个好人，是一个义人，因为上帝透过基督看着我。主，谢谢你帮助我的人生一步一步上台阶，往高处走，我能够在患难里面有欢喜，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因为知道我的盼望在哪里。主耶稣，谢谢你 为我成就的一切，我真诚地接受耶稣为我的救主，我要我心灵真正得欢喜，我要与上帝有大团圆。听我这样的祷告，我如此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阿们的意思就是我真诚地做这个祷告。